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野驴横冲，
呀，张作霖一听，怎么这小子还有这时候？看着刚才那个横劲，他都疯了，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？你真想投降？我投降。他往下一哈腰，双腿一屈，他那只手他不没受伤吗？在怀里就迅速的，还有一只小手将他拽出来了。这是一只西班牙造的袖珍手枪，打那子弹呢也不大，这个枪的射程非常近，只能打面对面。干什么用的呢？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，另外一个在关键的时候给自个儿准备的。但是这小子可不想打到自己呀，他一看这个角度，张作霖离得太近了，这枪的射程全够得着了。心说我就活不了了，我也不能把你留下。拽上之后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把手腕一甩，啪啪啪啪啪，子弹全射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一梭子子弹也响了，枪声同时响的。张作霖可没受伤，再看野驴横冲，把脑瓜子给揍碎了，扑通下摔倒在地，小手枪也扔了。张作霖回头一看，谁开枪？作战处处长张凯。这枪还冒烟呢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一个个眼睛可不揉沙子，别看谁也没说话，站在张作霖身后，那仔细观察着野驴横冲的一举一动。野驴小手枪拽出，刚要扣动扳机，小老虎张凯一梭子子弹就出来了。可这小子呢？脑袋一疼，手一扣扳机，他的枪也响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几乎是同时响的响。其实啊，就张凯不开枪，野驴横冲也打不上张作霖。张作霖早有准备，眼睛都不眨巴在那盯着。张凯不开枪，张作霖也得开枪。反正野驴死的是定下来。张作霖走到近前，踢了他两脚，一看脑瓜都碎了，这算没治了。哼，呸，麻了吧子！你小子在杀驴啊？你在耍疯啊？然后他回过头来问：“前面还打着吗？”报告师长。战斗已经结束，逃出去是有一部猛匪奔西北逃窜，一扯是全部消灭，还抓了700多名俘虏。如果他们是普通士兵，或者是当小头领的，按老规矩，每人给5块大洋。是吧？是吧？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还炸炸，就得执行军令，把俘虏放了。张作霖又传令，占领海丰县，救火，打扫战场，清理街道，掩埋尸体，看看还剩下多少老百姓，让孙立人还得安抚老百姓。出榜安民嘛，派人维持治安。2天时间，海丰县一切恢复正常，老百姓才敢走上街头啊，迎接张作霖的队伍二次收复海丰县。那么张作霖进城之后， 一切就绪，把指挥部也搬进海丰县。首要一个问题，死了多少弟兄啊？季海芳下落怎么样啊？结果连季海芳的尸首都没找着，因为被人家千刀万剐，大剑挖坏了，在炮里一顿乱崩，哪儿找去？就知道季海芳肯定是已经死了。张作霖放声大哭，请示过张锡銮之后，就在海丰县北关外野立横冲死的那个土坡旁边给立了一桶石碑，正面刻上四个字，是张锡銮的手笔，舍身取义，背面是张作霖题的字，万世刘邦，陆军中将张作霖。与此同时，张作霖主持隆重的追悼仪式，而且张作霖亲自在碑前洒了祭酒。张作霖扭回头来，当众宣布按原计划行动，攻打白城的解救冯明哥。前面书咱说了，都想不通，这叫舍近求远，放着吴俊生的通辽不去解围，跑到白城的就28师。但是张作霖军令如山，他说出的话谁也给扭转不了，这就做好了准备了。张作霖心想，我走之前我得把这个总督大人平安地送到奉天，他跟着干什么？什么事我还得请示他，老糟头子一点用都没有。其实张锡銮也希望回奉天，这回他这苦头啊是吃尽了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就在准备要送张锡銮走还没走的时候，田大丫头来了。张作霖一看田的丫头，吓得不轻，脑瓜都嗡嗡直响。因为田的丫头是住在西宁，跟田小凤在一起负责保护张作霖家眷的。家里头在这个时候来的人恐怕没好事。一问呢，田的丫头捂着脸哭了，师长啊，你快回去吧，夫人不行了。这夫人是谁呀？就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二妞，赵夫人给张作霖生了仨孩子，一女二男，女孩子叫张守芳，后来改名叫张冠英，长子学良，次子学明。那跟张作霖的感情最深厚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就是可惜最近二年这夫人病体缠身，日甚一日，你就找妙手神医给治好了，过两天还重犯。前些日子张作霖就得着家里的信了，说夫人的病一天比天严重，问他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，什么时候能回家，能不能还见一面。这一回田的丫头这一来再一说，你说张作霖心里什么滋味？ 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回西林，看看夫人究竟什么情况。但是一转念不行，大敌当前，战争还没结束，战斗进行到白热化，要不乘胜追击，放弃大好的机会，蒙匪卷土重来，恢复了元气，那就不好谈弄了。张作霖反复权衡利弊，最后做出决定，告诉田德丫头：“你休息一晚上，明天你返回西林府，告诉我妹子田小凤，我一切一切都拜托给她了。我希望我夫人病体能康复，如果实在不行，什么人也治不了，那就是治病治不了命，那也没办法了，你们就妥善处理后事，我不能回去。军务这么紧张，我能离开前线吗？”孙烈臣、张世飞、汤二虎，哎呀，这帮铁哥们都过来。是啊，你应该回去，你们夫妻一场，真隔着夫人临死之前见不着一面，他死不瞑目，你也对不起他。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儿，你心里的什么滋味？再说你走之后还有我们呢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不能回去。张作霖把道理讲出来，众人一听也对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。那张作霖举足轻重，真要走这一大趴的事儿，谁能转得开磨呀？但是这个事儿又出于特殊，但怎么劝张作霖也不动摇，连张锡鸾都帮着劝：“雨婷，回去看看他。”哎，我先晚回去些日子，我在全县指挥，哪能不去瞅一眼呢？你不在家，哎，夫人真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呐。张作霖说：“大人，你放心，我早想好了，死了愿他命短，他早不死晚不死，当然这个节骨眼死，这是老天爷定下来的。我绝不能离开弟兄们回去，这事情谁也别劝我了。”张作霖下了决心的事儿，谁也扭转不了。可是当天晚上，汤二虎跟田大丫头同房共枕，人家是夫妻，多日子没见面了，不得亲热亲热吗？两口子唠点七七嗑，晚上又谈论起这件事来了。陈大丫头掉了眼泪了，跟丈夫说：“你看，都说当官容易，我看也不容易，特别是当武官，整个搭档啊，趟风冒雨，绝于腥风之中，爬爬滚滚，不定哪会儿把命搭上，一家骨肉难以团圆。哎呀，我的心啊，真的是滋味。看来夫人临危也见不着师长的面子。”汤二虎就问：“究竟病到什么程度？”“不行啊，有一线之路，我能来吗？”什么大夫都摇头了，恐怕这会儿咽没咽气都很难说。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啊。不过作霖做出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啊。另外咱那个，你别看我傻，我从中也悟出一条理来。他这个他为什么不回去呢？ 他没说心底的话。他这个田大丫头一看丈夫什么毛病，他向来说话不拖泥带水的，今天这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的干什么？我怎么了？你有病啊？不过什么呢？这个那个的，你可不许告诉旁人了。什么事儿？你知道前线发生的事儿吗？废话，我老不来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前一些日子进兵的时候，在金宝屯，咱们师长遇上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们叫卢玉春。
哎呦，
就当初啊，在柳河沟救过咱们师长的命。你这话怎么说呢？两个人感情冲动啊，就睡觉了。事隔多年呢，咱们师长也没忘这个女人，也不知道这老娘们有什么魅力。本以为她死了呢，哎，在这儿冒出来了。你没看师长还哭了，俩人搂着那个亲热呀。现在咱们师长把那颗心给了卢玉春了，师长做出决定，解白城子之围之后，再救出吴俊生来，就举行婚礼，要求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绝对保密，守口如瓶，特别是告诉别告诉田小芳，说他已经许过愿了。那田小芳要知道这事儿，非给他玩命不可呀！你看今儿个大伙劝他回去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抄近道走几天就到家，看一眼再回来就不行啊！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小孩子，没领过兵啊！你看这120个不答应，找出这个道理那个原因，他不能走。其实他内心的秘密我最清楚，他舍不得那个娘们卢玉春。
家里头，你回去可不准说呀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告诉了田小凤那个，我的妈，非出人命不可。
你说这不废话吗？田大丫头能不告诉田小凤吗？尤其关系到田小凤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，田大丫头一听眼眉就站起来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
废话，这么大事我敢无铺成？
你老娘们卢玉春就在这住着等着呢。是啊，我师长要真安这心，他可不是个人呐。我们姑娘田小凤今年37了，瞪眼等着排号啊，好容易要排上班了，别人又挤进来，他能干吗？玩了命他也不答应。我师长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？
就是啊，
人说变他有变。
不行，我就说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走漏了消息，真出了事儿，我可不管。
行，睡觉吧，别说了。
田大丫头气得一宿都没睡好觉。
第二天，张本林就做出决定，田大丫头、张旭鸾干脆一块走得了。特别派张作家、郑翠萍带3000军队保护，吸收上次的教训。到时候别出了事，而且张作霖在张学伦没有动身之前，沿路派人打好了招呼了，沿途保护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这老头再叫猛匪给整去，那非死不可了。就这样，张学伦能起身上路，书说简短，一路平安，他回到奉天，一进总督府啊，把张继鸾乐的嘣嘣嘣蹦了8步，
哎，心说粮食为人呐、
我还能活着回奉天，我不能不感谢张作霖了啊，够点意思。都说是洪湖的出身，六亲不认。根据这个事儿来看，张作霖不是那个人。往后啊，我跟他真得亲近亲近，好好的处一处。我要是想在东三省站稳脚跟，不依靠张小个子，还真摆弄不开。这是他的想法。田的丫头赶着回西宁，其实他到西宁的时候，夫人就不行了。第二天，赵夫人病逝，这张学良他妈呀死了。因为张作霖有话，一切全托付给田小凤和在家里的人处理，这个丧事全都是田小凤田大丫头他们处理的。张金銮呢，出于对张作霖的感激，出于上下级的关系，所以特派全权代表也到西宁协助处理丧事。这丧事相当隆重，轰动了奉天和西宁府。一方面派人到张作霖的前线报丧，另一方面家里人办理这个事儿。田的丫头一看呢，根本没时间把这件事儿给戳穿。哎，等一件事情平复了，再跟田小凤说。按下他们，咱不提，翻回头再说张作霖。张作霖呢，是奔白城的进军路上得这个丧事的报告的。张作霖在马上就哭了。从小的夫妻，哎呀，心如刀绞一般呐，心里默默的祷告夫人呐，别怪我呀，我是官差不得自由啊，万般无奈，我不能到你的面前告别，你体谅你丈夫吧。他心里头也胡思乱想一顿，咱不必细表。大军继续往前进发，又攻占了骆驼岭、茂林、黑水，先锋部队是到达太平川，马上兵发白城子。